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是，新月好。
这一周啊是长周末，
对，
昨天刚刚过了国庆节哈。
是，长周末可能有四五天大家要远游的计划呢。
嗯，因为这个周末呢一般都是放好几天的长假哈。
对对，
而且尤其是这一周当中呢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
对，团圆的日子啊，不知多少家庭终于有机会可以团团圆圆聚在一起了。
是啊，这个节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哈，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来欢庆的一个节日。
对，这欢天喜地的日子呢，其实每个人的祝愿都是希望每个家庭都是团团圆圆的。
对，我想在我们中国的很多节日当中呢，这个中秋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月亮的这个圆满哈。我们中国人就把它带入到人生的家庭的这个圆满哈。
哎呀，团团圆圆，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呢跟以前的滋味不一样了。我觉得像我们小的时候吧，我觉得团团圆圆是真的团团圆圆，也不会觉得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但是我真是觉得哈，现在的世界可能真的是变化太快了，经济在变，人情世故也在变，家也在变。
对，你说这个孟远，我明白你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小时候过这个中秋节啊，只是多了一次比平时哈大家在一起吃饭的一个机会哈。
对，
但是对于今天这个时代哈，我想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可能他们也很难团圆。
真的，有些可能是留守孩子，父母在外，
对，
这一日可能还只是跟祖父母团圆。
对，
也有一些孩子呢是他们的父母离异了。
对，
现在这种比例越来越高，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到了要过中秋节这个团圆的节日的时候，反而更加会映衬出不能团圆的这种伤痛。
对，
有
时候可能我们来不及去想这个伤痛已经被生活的潮流往前推着走了。
对，
但今天呢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年呢中秋节跟国庆节这么近哈。
是，
我们特别在这连续两周之内呢，我们为大家播放一个特别的系列。
是由林峰牧师来主讲的婚姻家庭系列，叫做婚姻之爱。
对，我们能够跟大家一起再次的好好的来体会体会创造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创造婚姻。我觉得是一个对家庭很大的祝福。
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就要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先收听这个婚姻之爱系列的第一集，差异带来冲突。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于斌牧师，很高兴呢有机会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婚姻之爱。就是在婚姻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追求一个让上帝喜悦也让彼此双方都喜悦的爱。那我在教会里服侍这些年呢，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虽然我们都愿意靠着神的爱去爱对方，可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许多的冲突。所以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啊，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婚姻辅导，甚至是好多的弟兄姊妹要走到离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呢，才来找牧师帮助啊。我们好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啊， 去扑灭那个家庭里面的火。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啊，这个夫妻也痛苦，我们这些在当中帮助他们的牧师传道人呢，我们也很大的压力，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心酸。那么在这些年我也有机会呢，在不同的年轻人的他们结婚的时候啊，去为他们证婚啊，也为他们在婚礼当中来用神的话劝勉他们。我常常在劝勉他们的时候呢，我就喜欢跟他们开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是什么呢？我会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在童话故事的结尾啊，最后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结尾的。他们就说，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就问这些新郎新娘了，我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回答我，为什么在童话故事的结尾啊，这些作家都喜欢说，从此以后，王子公主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很多时候都想不通为什么。其实这本来是一个玩笑。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两个人真真正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童话就结束了。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呢，是童话，很浪漫，很多美好的幻想。但是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童话就结束了。可能是伦理片，可能是战争片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争吵，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由此发生。你在一个婚姻当中，你很难再找到童话的感觉。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为什么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享受那个爱情的美好，好像结了婚以后，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想有一些很基本的原因。那第一呢，是因为我们在婚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我们都是把自己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面来展现给对方来看。可是在结婚以后呢，我们可以说是原形毕露啊，结婚以后的那个丈夫那个妻子才是真真正正的他生命的本相。当这个真真正正生命的本相暴露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在婚姻当中就一定会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大的冲突。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他们两个个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异。首先这个差异呢，表现在男人跟女人本身就是不同的，男女有别。那男人呢就比较的理性啊，男人呢比较的这个讲究逻辑啊，男人的呢比较讲究安排计划等等这个方面。那女人呢是相对来讲呢比较感性，比较注重感受，注重感觉啊，很多的时候，所以他们打一个比方啊，他们说这个叫做蝴蝶对水牛，他们说这个女孩子姊妹啊，妻子好像蝴蝶一样在翩翩起舞，可是这个丈夫呢，好像一个闷闷的水牛，只知道低着头干活，低着头吃草，好像不解风情啊，所以男女之间有一个本性上的差异。男女本来就不一样。而且这个夫妻之间呢，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都带着他原生家庭他自己成长的那个过程所带来的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那这个不同的成长背景呢，会对他的性格，他看问题的方式，他面对问题的方式，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呢，都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的差异在乎他们的原生家庭，在乎他们背后的那个成长的经历。所以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以后，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家族，两个不同的背景，两个不同的成长经历的一个碰撞。那这个当中呢，会给两个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冲击。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在他的讲道当中就讲一个见证，他说他跟师母结婚的第一夜啊，洞房花烛夜啊，他说就两个人大吵了一架，那吵到差不多要离婚。那为什么吵架呢？很简单，因为马桶的盖子啊，原来这个牧师的家里呢，他们习惯是马桶的盖子呢要用完之后要打开来的， 但是师母的家里面呢，他们习惯那个马桶的盖子呢是要盖上的，就为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两个人吵了一架。那我也记得当初我跟我的太太啊，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啊，也是因为一件事情啊，哇，我的太太非常的生气。那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太太的妈妈啊，就托人呢从国内呢给我太太，当然是我的女朋友了，那个时候给她烧了一双很漂亮的新的一个凉鞋。那有一次呢，她就穿着那个凉鞋呢到我的家里面去看我。那她要回家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凉鞋是新鞋嘛，她穿着很不舒服，很挤脚，她就说可不可以穿着我的拖鞋回家。那我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家的规矩，拖鞋只能在家里面穿，拖鞋不准穿出门去。我说我不能允许你穿着我的拖鞋离开我的家门啊，我的拖鞋不能穿到家外面的地方去。那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太太非常的生气。你知道最后我的女朋友是怎么回家的吗？我女朋友是光着脚走回家的。那我就提着他的凉鞋一路跟在他的后面，想要安慰他，想要跟他道歉，可是他很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居然连一双拖鞋都不给我穿。那我后来就在反省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我当后来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自己做得蛮过分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后来想来想去，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被我的父母已经灌输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拖鞋只能在家里穿，不能穿到门外去。因为我们家是非常干净，非常注重整洁的一个家庭，从小到大我的父母是非常注重家庭的卫生，注重家庭的环境的整洁，他们对环境的要求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所以我在这种的家庭成长出来以后呢，我就特别注重这些事情。那结果我的妻子呢，我的女朋友啊，她没有这个家庭的背景的这个要求，所以你看我们俩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所带来的这个背景啊，这个个人的生活习惯的不同啊，已经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啊！何况我们结婚之后两个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后啊，那种的冲突呢真是何等之大啊！那么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在我结婚以前呢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同事，他说要送我一个结婚的礼物。他送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婚的礼物呢？其实他是从网络上打了一篇的文章打印出来给我看。那篇文章呢其实是在讲夫妻两个小夫妻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的父母不能到现场来祝贺他们。那个新郎的父母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新郎也是给新娘。其实那封信呢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当夫妻两个人有这么大的差异，那么住到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讲理。其实讲的那个理都是自己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人都讲个人的那一套的道理。但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越讲理，两个人越痛苦，越讲理，那个伤害就越深。家是讲爱的地方，爱是家庭建立的一个基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呢，就是很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在这么大的冲突，这么大的差异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家庭？那么只能靠着爱，只能建立在爱的上面。其实这个道理非常容易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婚姻是出于爱的，婚姻要建立在爱的上面。但是，我们常常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爱，什么是能够真正建立家庭、建立婚姻的爱。那今天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婚姻之爱。这个爱不单单是我们挂在嘴上常常去讲的，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不是那个会带来对立、伤害、分离的爱。这个爱是圣经所讲的爱，是上帝在他的心意当中所要让我们活出来的爱。那到底什么是婚姻之爱呢？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
新月啊，你听完了会不会觉得信息量很多很多啊？
信息量的确是很大哈。不过我听完林副牧师讲的这个第一集之后哈，我的脑子里两个词留下来了。一个是蝴蝶，另一个就是水牛。
这蝴蝶和水牛的故事真的是亘古不变的故事呀。
我想可能对于每一个已经在婚姻里的朋友们来说呢，一说起水牛的故事，我想姊妹们哈，一定是三天三夜说不完。
对。
那说起蝴蝶的故事呢，这个弟兄们呢肯定也一定是心里边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说哈。
我明白，也就是说水牛的苦啊都是看蝴蝶看来的。这蝴蝶的苦呢也都是看水牛看来的。好像牧师提及的两个很细小的例子啊，真的是就算相爱也很难相处啊。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叫做相爱容易相处难呢。
是。很多的时候的确相处是需要学习的。接下来这些天呢，我们会跟着林峰牧师好好的来跳出来自己的婚姻，来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呢来想一想婚姻这件事情。知道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个角度吗？因为我发现哈，其实不只是在婚姻之内的人，就现在是年轻人正谈恋爱的人啊，我觉得你更要好好听听。如果你在进入婚姻之前呢就已经明白真的蝴蝶跟水牛不同，或许你就会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有所准备。
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啊。
对。那其实在今天这个林峰牧师的他讲的这个第一集里头呢，他还提到哈，他说常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就会问这样一句话，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
那么你怎么想呢？你既然加了问号在这个句话的结尾。
我想在我认识神之前呢，我已经在婚姻当中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哈。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对这句话呢也是相信的。因为我身边我看到的，包括我自己的经历的，我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差不多，的确是这样。但是当我认识了神之后，当耶稣进入到我的婚姻生活中之后，我觉得不一样了。那今天我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婚姻是爱情的沃土。
沃土两个字又作何解释呢？
我想每一个踏进婚姻之前的正在热恋的啊、嗯、男人女人呢，都是特别对婚姻有憧憬的。
对，童话故事嘛，
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嗯，
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东西才会憧憬嘛，
嗯，
你才会愿意往那儿走嘛。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却发现美好不见了？
嗯，
只剩下了很多的痛苦，
对，
不美的东西。
对，
那我就想，婚姻怎么才能够恢复它的美好呢？
嗯，
就是我想象中、我憧憬中的美好怎么能够回来呢？
嗯，
我怎么能够建立呢？
嗯，
那么一说到沃土，我就会想起美丽的花园。
嗯，
美丽的花是长在沃土上的。
嗯，
我的婚姻中跟我的爱人之间，我们之间爱情盛开的鲜花、
嗯、
怎么能够保持它的鲜艳、
嗯、
保持它的美丽、
嗯、
保持它的芬芳、
嗯、
甚至我希望这个花永远的盛开、
嗯、
这个花永远不要凋零。
嗯，
它当然需要一方沃土。
是，听你说这么多哈，一幅很美的画卷在我面前。
嗯，
你提到沃土让我想到了春夏秋冬。
嗯，
沃土对我是有情感的。
嗯，
因为我是长在华北平原嘛。
我知道是那个华北的那个肥沃的土地哈。
对，我可真知道。
嗯，
秋天呢你会觉得有很多落叶、
嗯、
好像这个沃土不见了、
嗯、
都被收割之后呢，一些个残羹剩叶在这片沃土上面，你看见的就是这些被收割之后留下的这些根儿啊、茎啊、
嗯、
乱七八糟的一片土地。
嗯，
谁知道呢，在那个下面依然蕴藏着生命的力量、
嗯、
冬天的时候啊它也会冰的。
嗯
啊，那个沃土的肥料呢会在一层厚厚的白雪之下酝酿着、
嗯，
转年的春天就会不一样。沃土啊真的不只是繁花灿烂、
嗯、
沃土它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嗯
嗯，它是那种孕育的力量真的无法跟坟墓来比。坟墓是死亡的地方啊，所以其实这句话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为什么当年还觉得它是句真理呢？
是啊，当年我觉得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都觉得这句话的确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
对、嗯、我喜欢你今天改的这句话，婚姻是爱情的沃土，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嗯、是的。
嗯，你提到主耶稣进到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就活了。
嗯，
而且是永活的。
而且你知道坟墓带给人的是死亡的气息。
嗯，
但是你刚才谈到沃土下面的那个生机，它带给人的是希望。
对，
是生命。
对，
然后它长出来的我觉得是鲜花也好，果实也好，它是带着盼望的。
对，所以这个沃土呢，重点是可能你会看到它有时候不那么好看。
嗯
啊、哦，有时候它硬硬的。
嗯，
有时候它也是杂草啊，根茎满布的。
嗯，
可你要知道沃土真的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嗯，
所以生命的阶段会经历春夏秋冬，好像我们的婚姻。
嗯，
其实差异来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就结冰了关系就进到了冬天里，但要知道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我想差异是真实的存在着。
嗯，
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因为大学期间嘛、
嗯、
那真的是怀着憧憬的对婚姻这个概念。
是，
就是童话式的吧、
嗯、
那时候也真的爱看那些个童话故事、
嗯、
所以真的觉得是从此公主和王子就过着幸福的生活，点点点
点点点，然后到此这个童话故事就结束了。
对，谁知道差异带来的冲突刚刚开始。
嗯
嗯，就是很写实的生命历程。
嗯，
婚姻20多年过去了，我可以说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
嗯，
年复一年生命在延续着、
嗯、是。
嗯，在我婚姻生活的头5年，
嗯，
也是没有神的。
嗯，
我也没有认识耶稣。
嗯，
我就是靠着我自己在应付差异。
对，
可以说遍体鳞伤。
嗯，
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嗯，
也许有人是拿它当战争片来过自己的婚姻，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但也许有一种人会像我一样静悄悄的。
嗯，
不太会表达。
嗯，
可是里边也是觉得很难受很难过、
嗯、
怎么这么别扭啊。
嗯，
真的不像是童话剧。
嗯，
我想无论你是婚姻在什么一种状态下面，都会经历过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切身的痛感。
对、
嗯、
这个痛是真实的，
很真实的、嗯、可能每一个人的细节不同，但是过日子的时候一定会因着蝴蝶跟水牛之间的无法翩翩起舞又无法共同劳作带来的各种张力。 在这个张力之下我们该怎样呢？
嗯，那真的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两周时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林峰牧师带来这个婚姻之爱的系列讲道。
是，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嗯，好的，
期待明天与您再会。
我们明天见。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天空能挂满星星，有点也有光，轰隆隆雷声响个不停，空气中的氧气却刚好占据了五分之一，白天的花草树木却偏偏不需要氧气。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地球能转个不停，太阳的距离让我们不会焚烧了自己，有白天有黑夜，让大地有劳动也有安息，所有璀璨的生命都一起生活在这里。一定是你创造天和地，创造了生命，创造了秩序，一定是你所有的主宰，在背后默默为我们管理，是你，是你，一定是你，
是你。
第二天，上帝给了空气，分出了天。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能不停呼吸。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
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